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巴谷书一章二至五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跟着呢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六至十二节的内容。读完哈巴谷书一章二至五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神为什么看到奸恶他不理的呢？先知的问题都是我想问的。当我们看到周围的罪行的时候，就会好像哈巴谷一样那么难过，我们亦都尝试向神倾吐心中感受。今日不公平的事依然经常发生，不过记得不要那么容易就产生怀疑甚至抗拒神，相反我们应该细心察看神对哈巴谷所讲的说话，去到认识神的长远计划和目标。即使我们未必完全明白神的用意，但是都应该知道神所做的都是对的。这段经文当中，神回答哈巴谷的疑问，对先知所关注的情况，神表示他必定要独行其事，这样会令哈巴谷惊讶不已。当四围环境好恶劣，恶劣到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怀疑神已经忘记了我们了。不过呢，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记得神仍然掌权，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并且是会在他所定的时间来惩罚恶人。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下来，那自然就会愿意接受神的答案，并且等候神所定的时间。或者还有人会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经常会错怪了神，好像我呢就经常会是这样的。在这段经文，神将就快要发生的事，他要做的事，话给耶路撒冷的居民知，并且已经讲明他们一定会非常诧异。这些人会见到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他们的国家即是犹大国，会忽然由一个繁荣的独立王国沦落成为附庸国。第二，几百年来一直强盛的埃及差不多在一夜之间覆灭。第三，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将被掳掠一空，甚至没有人再记得他的所在。第四，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会日渐强盛。神这番说话虽然令人震惊，但是百姓他们在有生之年是会看到这些说话一一成为现实的。使徒保罗在安提亚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就是引用了哈巴谷书一章五节里面的说话。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我一直觉得呢，这一篇讲章可能是保罗最重要的讲道之一，可惜现在就很少人会留意。这一篇的讲道记载在《使徒行传》13:38-41。注意，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看到吗？保罗引用哈巴谷书的1:5，保罗说神已经预备了救恩，神不是静默的。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的犹太人，他们到处传讲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听讲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此外，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的犹太人，就在五旬节的那一日，圣灵降临在这一小群信徒的身上。在这段时间，很多人悔改归向基督。当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刚刚开始，罗马人都未曾注意。保罗告诉他们，在他们这个时代，神行了一件大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今日呢，世人会问，神点解唔理噶？其实神已经做咗嘢。2000多年前，神赐下佢嘅独生子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神介入咗，神话佢仲要再次介入世上嘅事噶。世人呢，仲系悠哉悠哉喺度过日子，享受他们的最终之乐，但是神呢，就一直在这里动工。保罗引用并且引申哈巴谷书1:5，实在很奇妙。在先知哈巴谷的时代，神有动工的。虽然列国当中充满目无法纪的事，充满战争，充满罪恶，不过神仍然掌权，他一定会施行审判。神好明确咁宣告话，佢到底要点做啊？哈巴谷书1:6，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神同哈巴谷话：睇下你周围嘅国家，喺幼法拉底河嘅河岸，有一个国家正在兴起，呢、这个国家最后会成为世界强权。但以理书所提到的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在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巴比伦亦是一只狮子。在世界列国里面排名第一的大国就是巴比伦。神话给哈巴谷知，巴比伦人要从犹大手中抢夺他们的土地。哇，哈巴谷听了都非常震惊。这节经文将巴比伦帝国描述为残忍暴躁之民，这样形容其实很贴切。事实他们是残忍的，是令人憎恨的暴躁的民族来的。而他们一心想征服世界，他们的确三次攻占耶路撒冷，而在第三次他们焚毁耶路撒冷，将全城夷为平地。巴比伦人有自己的法律，他们认为自己是最优越最强势的种族，没有人能够跟他们相提并论。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是指加勒底人夺取位于南巴比伦的加勒底地区的领土。加勒底原本是指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下游的巴比伦南部地区，但亦都可以用来指巴比伦全地。这个地区不单止是阿伯拉罕的故乡，亦是以西结领受启示的地方，更加是犹大百姓被俘虏去的地方。另一方面，阿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儿子基涉的子孙是定居在这里， 被称为加勒底人。他们在那波帕拉撒尔王统治期间击败了亚述，建立起大巴比伦帝国。哈巴谷书一章七节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任意发出意思是说倚靠自己。巴比伦人好自信，好识吹嘘，这些特质在他们这个伟大帝国的替造者尼布甲尼撒身上就最为明显。在但以理书，我们见到尼布甲尼撒患上精神病，是一种自大狂妄的疾病。现代的精神科医生将这种病称作歇斯底里症，有一些类似于躁郁症的精神病。有一天，尼布甲尼撒连自己是谁他都不记得。后来他住在皇宫外面，如同动物一样食草。先知哈巴谷在这里记载了加勒底人的性格和行为。他们具有骄傲残暴的性格，为了要不断满足野心，不惜施行残暴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有如虎豹豺狼那么勇猛，但是终归是缺乏人性的野蛮民族来的。虽然这样，神还是使用加勒底人作为审判犹大的工具。可想而知，犹大堕落的程度又是何等严重。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到，神为了成就自己的工作，即使是邪恶势力都可以用来作为工具。而对于犯罪和堕落的属神子民，神要藉灾难令他们回转。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这句是指加勒底人无视法律、规范、条约等等，任意施行强暴、滥用权力。甚至他们在侵略并且统治犹大的事情上忘记了神介入的事实，而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们自己而造成的。于是他们专横、独断、压迫、剥削。哈巴谷书一章八节说，他的马比炮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爪食。这节经文很生动的描写来的，巴比伦人的骑兵队真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埃及人会使用战车，亚述人有最新式的战车，而家巴比伦人用不同的方法，他们使用骑兵。经文形容他们的马比晚上的豺狼更猛。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附近真的经常有饿狼出入，特别是在落雪之后，爸爸就会提醒警告我们出去的时候特别小心，如果遇到一群狼就要先杀死其中一只。当这只狼开始流血的时候，整群狼就会转向那只受伤的狼，将它吃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避过危险了。经文说巴比伦的马兵飞跑如鹰爪食，巴比伦军队来的时候就好像饥饿的动物、凶猛的禽鸟在那里猎食一样。这些就是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他们的行径。这节经文形容着战士行动的迅速，应该是指拿着枪的那些骑兵，而不是骑马的射手。亚述王西拿基立在尼尼微的宫殿当中，有浮雕刻画这些骑兵是能够翻山越岭，突然出现在村落威吓居民的。在平原打仗的时候，战车队伍担任射手和骑马作战的角色，成为第一线的火力，步兵就尾随其后。骑马的射手或者矛枪手，他们是组合出战，可以彼此保护，他们亦都位居军队的两侧，以防敌军由后面来偷袭，或者亦可以阻止敌军的逃跑。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巴谷书一章九节说， 都畏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神的百姓不断地行恶，仍然不知悔改，一直等到巴比伦人的来到，神要给犹大人最猛烈的一击。这个时候是报应的时候。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脸面向前，这句可以翻译做他们的面迎向东风，意思是说他们是抵挡不住可怕的敌人的。尼布甲尼撒率领大军三次攻打耶路撒冷，最后一次烧毁全城，亦烧毁圣殿，将活人掳走成为俘虏。巴比伦人眼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可能掳掠更多的国家和百姓，让他们都成为巴比伦人的奴隶。这个就是南国犹大将要发生的事。将掳掠的人聚集，意思是指从犹大那里呢俘虏了很多人成为奴隶。根据列王纪下二十五章十一节的记载，按照这个预言，加勒底人在主前605年入侵犹大，俘虏了包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内的犹大上流社会人士，随后二十年不断掳掠人去到巴比伦做奴隶。哈巴谷书一章十节说，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这个意思是巴比伦人对自己的力量和外邦神的能力是充满信心的。正如之前的亚述人一样，现在巴比伦人在大地上行军的时候同样这么傲慢自大。巴比伦处理征服地方人民的方法和亚述其实如出一辙，是将百姓掳去开荒。筑垒是指巴比伦人攻城所用的一种方法，他们只需要建造堡垒就能够占领有城墙的城市，而且呢当这些城市投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将居民囚禁起来。哈巴谷书一章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里是讲紧尼布甲尼撒的作为。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记载他口出狂言，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因为骄傲自高，他是一个自大狂，只是信自己而不信神。经文记载神对哈巴谷说，你以为我不理我百姓他们的犯罪事实吗？其实我在靠近幼法拉底河的岸上已经预备了一个国家，如果我的百姓不悔改，我就要放任巴比伦人去攻打他们。后来这个预言果然应验，圣经记载敌人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的确又凶猛又可怕，他们俘虏犹大百姓的时候是非常之恐怖的。巴比伦人以自己的军事力量而自豪，亦都视暴力为至上。耶和华神话他要使用巴比伦人来审判神的百姓，这样就令哈巴谷的心又产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你认为先知哈巴谷之前曾经有过疑惑呢，现在他就是真真正正地充满疑惑了。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哈巴谷先知宣告话，我们必不致死。哈巴谷是确信以色列即使受到神的审判而经历苦难，但是最终亦必定会藉着神的恩典而得到恢复的。在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就允许犹大俘虏归回故国。在圣经当中，磐石 经常是象征着神的坚固不变。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的磐石，就意味着藏身之处或者安息之所。这节经文表现了神的信实，神永不改变地拯救以色列的应许，当中亦包含了属神子民的心愿，他们要凭着信心盼望以色列得到终极的救恩。哈巴谷的疑惑是什么呢？他的疑惑是，哇，巴比伦甚至比犹大百姓更加邪恶的，那神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更邪恶的国家去惩罚一个比较没那么邪恶的国家呢？其实呢，这里已经不是神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的了。根据以赛亚书十章五节的记载，亚述人就曾经被称为神愤怒的棍。换句话说，神将亚述当作鞭来到去惩罚北国以色列。神使用亚述惩罚以色列之后，就要按照亚述人的罪来审判亚述人。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重复的事情。神要用一个邪恶的国家巴比伦来到惩罚他的百姓犹大，然后呢，神就要审判巴比伦。神是在人类的事上掌权的，不过依然是有问题。一个圣洁的神为什么会用一个邪恶国家去成就他的目的呢？我们听一下哈巴谷的恳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神是来自永恒的，他是那位永恒的神。哈巴谷是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意思是要强调你是那位圣洁的神，你为什么会用一个好像巴比伦这样的国家的？听说在幼法拉底河的河岸是兴起了一个大国，不过我发梦都想不到你竟然会用他们来对付我们。过去他们一直对我们都相当友善的。当希西家王有病的时候，巴比伦是曾经差派大使来到去探望他的。当时希西家给他们高规格的接待，甚至还将国家当中所有的宝物展示给他们看。当然巴比伦的大使就将这些事情都细心地记录下，因为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目的是掠夺财宝。不过先知哈巴谷他就想不到，发梦都想不到神会用巴比伦来惩罚犹大。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圣洁的神是会用这样的方法呢？然后哈巴谷就说，我们必不致死。其实他所说的是对的，没错的。我们要回到神最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神亦都应许过摩西、约书亚和大卫。神曾经应许在哈巴谷出场之前的其他一众先知，神说过他不会让这个国家灭亡的。哈巴谷说，我们必不致死。这句说话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告，因为真的有些人以为神不再理会以色列国，其实神依然是会管理以色列的。神对他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好像神对于从世上蒙召的教会都有一个计划一样。感谢神，神的儿女可以说我们必不致死。主耶稣基督降世是要代替你和我来舍命。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经文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对拉撒路坟墓前面哭泣的那两姊妹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在神里面我们必不至死。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来到去提问，让我们呢有机会继续的交流，更多的分享。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